阿爸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可以来明白你对我们所怀的心意。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赎了我们的罪。感谢你，你是照着我们原来的本来的样子。虽然我们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应着景象的百姓，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的义，可以能够进入你的应许之地，但是是你给我们的应许，是你对这个先祖所下的应许，你就让我们这个在心灵上做以色列人的，也一样能够进入到你的应许之地。我们真的是求你来帮助我们来思考你的话语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出真实的有意义的改变。感谢主，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刚才我们的罗宾童工为我们分享的诗歌《照我本相》啊，这个跟我们今天要学的圣经啊非常相似，因为今天的圣经里面呢，不断的提到，不是因你的公义啊，而是因为当地人的这个罪恶，但是更根本的原因是因为神的信实。那昨天我们讲到《生命记》的第七章、第八章的时候呢，摩西呢其实从两个维度刻画了蒙恩子民的身份与挑战。第七章的时候呢，讲到了拣选的奥秘，不是因为你值得，那是因为因为神爱你。第八章的时候呢，讲到的是富足的危险不是外面的罪大恶极的背叛，而是往往是这种温柔的这种遗忘那今天我们到了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呢，摩西就把这个主题推到更深的地方。如果说第七章讲的是上帝为何拣选你，那么第九、第十章讲的就是上帝为何没有放弃你所以这个其实是恩典神学的两面。拣选是恩典的起点，忍耐是恩典的这个延续摩西呢，在这里做了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他站在以色列人面前，把以色列人最丑陋的、最难看的事情一件一件的这个 揭示出来，好像是揭伤疤一样。特别是大家知道这一个金牛犊啊，这个右边这张图啊，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竟然在摩西在山上的时候建造了这个金牛犊在那里拜啊，这些事情摩西一一的讲出来，不是为了这个羞辱他们，而是让他们看清楚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能够站在这里，不是因为到底有多好，而是因为上帝的这个信实啊，其实这两章也提出一个到今天我们仍然值得深思的问题，也就是说，上帝对我们的态度，如果是基于我们的表现，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呢？金牛犊的这个事件啊，在后来的一些的这个画家当中啊，这个有一些的这个画作啊，右边的这张图啊，其实就是这一幅名画，是当时的大概17世纪的一个画家尼古拉普桑他画的这个金牛犊的这个崇拜啊，大家看到这个画面的中心啊，这个金牛犊被高高的举起来，以色列的民众在四周狂欢起舞有人献祭，有人饮酒，有人沉醉在这个欢呼当中完全忘记了在山上的摩西以及摩西在对谈的那个上帝这个呢，我想摩西在这里提出来，就是让以色列人呢记住不是因为你的公义，你有多么值得这个门徒，而是神的这个信实，因为他爱你，因为他对你的这个多方的这个忍耐。因为他对你列祖的所起的应许要实现，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是因为神的信实，神的这个慈爱那我们呢，先进入到这两章的这一个概论当中这个第九章圣经呢，讲的是这个以色列被拣选。不是因为他的公义摩西呢，在开篇的时候就警告以色列人，当他们即将这个胜过迦南的驻足的时候呢，不可以心里思想说耶和华领我进这地是因为我自己的公义。摩西呢，其实讲了或者说重复了这两次，不是因为你的公义，也不是因为你心理政治。迦南人被赶出是因为他们的恶，以色列人的地是因为上帝对列祖的这个应许然后呢，摩西就做了我想让当时以色列人非常尴尬也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就是他隶属了以色列人的罪恶当然最大的罪恶的事情就是金牛犊的事件，在上帝跟摩西在西奈山这个讲述这个律法的时候这个山下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请亚伦造一个偶像来敬拜。亚伦造好之后，就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这个神所以呢，摩西呢在这里呢，这个描述了上帝的愤怒耶和华向亚伦发怒，要灭绝他。摩西为以色列人后来呢是守望了这个40昼夜，上帝呢才收回了这个灭绝的这个审判所以这一章呢，以一连串的这一种在历史当中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背叛来这个提醒以色列人这个呢是贯穿了整个旷野旅程当中的以色列人的这个不断的这种映着景象的这个表现所以就是指出一个重心，就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多好，而是因为神的信实公义那么到了第10章的时候呢，就从审判转向了重建1到9节讲的是重建这个盟约这个上帝呢吩咐摩西建造新的这个石板，重新将律法写在这个上面就代表着要主动的与以色列百姓建立盟约的这个关系。那中间呢也插入了关于亚伦的这个去世以及呢，以利亚撒接续这个祭司职分的这个记录，还有呢，关于立位之派被分别出来服侍上帝那么后面的12到22节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这个灵修要来这个研读的这个重点呢主要是在讲摩西呢再一次提到上帝因为垂听他的祷告，然后呢吩咐以色列人继续的起行，前往这个迦南这个 这里呢，有一些的这个段落当中啊，让我们看到上帝的这个心意啊，在12到22节当中啊，这个神借着这个摩西说啊，以色列人呢、啊，耶和华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这个是我本来想作为这两章的一个题目啊，耶和华神对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呢？生命跑者的弟兄姊妹，耶和华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希望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这两章圣经告诉我们，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啊，在接下来我们的灵修经文当中，我们就会看到啊。好，我们今天的灵修经文是《生命记》的第10章的因为篇幅有限啊，这个十二节第十章的12节到19节啊，我们请一位弟兄姊妹，如果你准备好了，你帮我们来读出《生命记》第10章12到19节。
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阿门。
阿门，感谢主，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生命记》的第10章12到19节啊。我们先来看的是12到13节啊，这里告诉我们，上帝所要的是什么啊？《生命记》的这个第10章12节可以说是整卷书的神学非常非常浓缩的一节啊，就是以色列人啊，耶和华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这节圣经或许也让我们想到另外一位先知所讲的一句话啊，世人呐、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这两处的圣经蛮相似的，但是这里的一处圣经啊，或许重点更在于这个恩典神学方面啊。摩西用5个动词来描述上帝所要的：上帝所要的是敬畏，上帝所要的是遵行，上帝所要的是爱，上帝所要的是侍奉，上帝所要的是遵守啊。并不是说你要做出多少的这一个丰功伟业来讨他喜悦啊，而是说你要敬畏神啊，尽心尽性的来爱神。这个呢，我们如果带入到这个当时的这个古代近东的宗教世界里面，你会发现是非常不同的。当时的那些所谓的那些宗教的那些神明，他们所要的是什么？通过他们的这个祭司这个要献上这个祭品。这个祭祀有这个礼仪，还有这个献礼，这些呢都是一些外在的宗教的这个表现或者礼仪啊。但是以色列的神其实提出的要求完全不同。这5个动词呢，不是一个宗教义务的清单，而是一段由内而外的这个关系的这个描述。大家注意这5个动词的这个排列的顺序啊，是敬畏在前，然后爱在这个遵守之前。关系更是在这个律法之前，所以你会看到上帝所要的首先是什么？所要的首先是以色列的心啊，然后才是他们的行为啊。这个顺序呢，其实在圣经神学当中啊，特别的重要，就是律法是关系的表达啊，而不是关系的这个前提啊。在约翰一书的第4章第19节， 啊，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啊。昨天我们在祷告30小时，也讲到一节圣经啊，因为上帝就是爱啊。上帝呢，不是先颁布律法叫我们遵守才决定爱我们，而是他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有这个回应，有这个能力啊，去爱他，去顺服他啊。当主耶稣被问到这个律法上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啊，这个主耶稣的回答。这个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啊，其实这个所引用的这个圣经啊，就是《生命记》的第6章的第5节啊，其实这里都是一路这个相似的啊，所索引的地方啊。那《生命记》第10章这句话呢啊，其实是一个这个跟神关系的这个神学的这个展开。也就是律法的总纲不是规条，而是爱。这份爱呢，不是由我们生产出来的，而是上帝先倾倒在我们心里的。所以，真正的信仰，其实是要避免这个宗教的那种套路当中啊，不是去履行宗教的义务，而更是一段回应上帝的爱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个进程啊，是一个回应上帝爱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啊这样一个过程，这个就是信仰，而只是靠着外在的这个祭物或者是条律，那个不过是宗教而已。这个也是特别的提醒我们啊，真正的信仰跟那些宗教的这个区别是什么？那我们再来看14到16节啊。这后面的14节开始呢，摩西做了一个令人这个屏息的这个神学的这个并列啊。摩西说，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乎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当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啊。14节呢是宣告上帝是一切宇宙的这个主宰啊，上帝拥有一切。无所不有，无所不能。第15节呢，这里呢讲到这个我们看啊，这个上，但是啊，有一个转折转折是什么呢？转折是然而，耶和华偏爱你的列祖，耶和华喜悦他们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神已经拥有了整个宇宙了，却偏偏爱上你们啊！大家在有一些教会崇拜的时候啊，这个。会有这个后面的奉献礼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我们的奉献礼是因为一节圣经是指这个一切所有的都是神的，我们把神所给我们的又献上啊。那其实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啊，神已经有了一切天和天上的天，地和一切所有的，那为什么我们还奉献呢？其实我们的奉献啊，其实就是表明我们是属于神的啊。在诗篇第8篇，其实也告诉我们：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承受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然后呢，圣经在这里呢，特别有提到要把心里的这个污秽除去，不可再印着这个景象啊。那心里的污秽除去呢，这个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要给你们的心。行割礼，那我们知道割礼是这个神跟亚伯拉罕跟以及亚伯拉罕的后裔所立约的记哈，就在男性的生殖器上这个包皮割掉一点啊。但是摩西在这里呢，其实告诉我们，外在的割礼呢，其实不算不算真割礼，上帝所要的是内心的割礼。这个也是这个后来的这个保罗讲到割礼的时候的这个神学的核心啊。心里的污秽，字面的意思就是心里的这个包皮啊，这个包在裹包一层包包裹在心外面的，阻隔上帝话语进入的这种硬壳啊，那这个是在第9章，其实是已经反复出现的那个同一个词，就是硬着景象、刚硬、骄傲、自以为意的那个啊。所以呢，在这里这几处的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恩典跟。这个要求在这里是紧密相连啊，因为神爱你，所以你要向神敞开你的心啊。拣选呢，不是让人这个骄傲的特权，而是让人这个有谦卑的这个呼召啊。这种心里 心里的这个歌里的这个神学啊，后来也成为先知啊，在先知书里面，像耶利米先知，像以西结啊书里面，其实都有记载，就是新约里面是透过圣灵的工作啊，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也讲到圣灵内在的这个更新的工作，那个才是真割礼啊，是紧密相连的啊。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的这个17到19节啊，17到19节讲的是神为孤儿寡妇伸冤啊，在17到19节当中呢，也是一段非常令人动容的经文啊。摩西前面在宣告，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万神之神，万族之主，是这一个大有能力的，是可畏的。不以貌取人的，也不受贿赂的紧接着呢，他就讲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们这个衣裳这么高高在上的神，但是他并不是远离我们人群啊，而是愿意为孤儿寡妇来伸冤，又爱寄居的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宇宙最高的全能者。愿意把他的能力，愿意把他的慈爱关心在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同样的，在当时的这个社会里面，其实这里的孤儿寡妇寄居的，其实代表的就是三种最软弱的、最边缘的也是最无助的这个群体他们呢没有男性家长的保护，没有地图，没有社会地位这样的人呢。是最容易被压榨、被忽视、被遗忘的人，然而呢，上帝却偏偏选择站在他们的中间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伟大呢，不是像那些权贵这个倾堂，而是愿意倾堂在这个最微小的这个人当中啊。那这个神学呢，在耶稣的生命里面得到最完美的诠释啊，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他是这个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到了第14节的时候，就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什么，有恩典，有真理啊。所以感谢主的这个恩典啊，我想呢，对我们弟兄姊妹，对教会。团契来说也一样啊，其实我们要关心，留意那个边缘的这个群体，那些没有社会地位，那些这个没有地图，那些可能这个没有男性这个成员的那些家庭，也就是孤儿寡妇寄居的人，或者有些其他类似的这个群体，在社会上被遗忘、被边缘化、容易忽视的人，这或许正是我们要去。帮忙关心照顾的人不单单是那些教会以外的人，其实，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在保罗的哥林多书信里面说，这个保罗说，这个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越是要给他加添刚强啊；人以为这个不俊美的，越发要给他加添俊美。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俊美的自然不用加添什么但是那些这个软弱的，更是需要去关心他们，更是需要去照顾他们这个是在新约呼应到这个旧约的圣经当中那今天我们的圣经难题呢，稍微讲一讲今天的其中一段的圣经就是在生命记第9章里面的。或许有一个令人困惑的神学场景就是上帝愤怒的宣告要灭绝以色列人，然后呢，摩西带球之后，上帝就应允了，收回了他的审判。其实不但是这里这个神这个创造人看到人这个行恶的时候，圣经有记载说上帝这个后悔了还有这个这个先知书里面这个神让先知去宣告毁灭一个地方，但是先知一宣告，人家这个悔改了，上帝又好像写的是上帝收回了他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审判的这个命令，好像上帝后悔了这个出埃及记的32章14节又直接说，上帝后悔没有把他所说的祸 降于他的百姓啊。那这里就有个问题啊，哎，上帝真的会后悔吗？上帝会改变心意吗？我们说上帝是不变的啊，但是为什么圣经有的时候就记载上帝会变呢？我们知道上帝是全能全知的啊，为什么有的时候啊，神改变了？难道他之前不知道吗？所以这里呢，其实是触及到一个很深的一个神学张力，就上帝的主权跟人的这个祷告或者人的一些的行为他们会不会有互动的这个影响啊？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试着来讲一讲的这个题目啊。那圣经当中呢，讲到上帝这个后悔啊，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含义里面，其实是不单单是一个后悔，其实也包含了叹息、安慰啊，或者是这个怜惜的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呢，他描述的是这个上帝愿意跟人发生一个互动的这个关系上帝是一位真实的灵，是临在于这个历史中间，真实回应人行动的这个上帝啊。不是一位遥远的对人的祷告无动于衷的一个钟表匠啊，《民数记》第23章19节说：“人神非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必不知后悔啊。”所以圣经里面有些地方也讲到，神是不会后悔的啊。那所以呢，这里的后悔的含义呢，其实并不是指人的那种这个做一个事情又这个后来知道这个。不应该这样做的那种后悔，其实更是有这种叹息啊，这个安慰啊，这个怜悯啊，这个方面意思，其实是描绘神有这个慈爱的属性，神有这个为人这个忧伤的忧愁的这样的一种这种属性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上帝的这种后悔，其实跟他的本性其实也并不矛盾啊。我们上次讲过，旧约里面，其实很多时候讲到上帝的时候，其实是用了一些拟人法啊，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人能够明白的语言来讲的。因为对上帝来说，在他那里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啊。上帝当然知道每一个人最终会是怎么样子的啊，但是呢，上帝的这个有的这个回应。圣经的记载呢，乃是因为照顾到每个人都是有限的，所以在人的这个能够理解的处境当中，来让我们能够明白啊。所以，上帝的这个懊悔，其实更多的表达的是上帝这个跟人有互动，借着人的这个悔改，借着人的这个认罪，表达上帝是跟人愿意有互动的啊，那第三个方面呢，这个祷告呢，其实是参与神的这个工作啊。我们以前有一首诗歌是，我以祷告，有一首诗歌关于祷告的，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我要什么？我要动你的手啊，我要寻求你面，然后，祷告，我以祷告摇动。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这首诗歌呢，有的弟兄姊妹很喜欢唱，但是有一些的教会里面的牧师可能学的是某一类的神学就说这首诗歌，这个神学有问题，这个祷告怎么改变上帝呢？是搞祷告要改变自己啊？那其实呢，这两边啊，我认为啊，其实都没有错的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诗歌里面呢有诗歌的语言，就像大卫，诗人大卫在诗篇里面，有的时候说我流泪，这个眼泪啊，甚至把这个床榻都飘起来啊。所以呢，诗歌里面讲到的每一次祷告摇动神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并不是真正的意思啊，并不是从神学上来讲，这个你祷告就把上帝手就动起来了。因为上帝当然是这个永恒不变的啊。其实上帝旨意当然是一直是定好的，而且上帝旨意一定会成就的。那么回过头来，我们的祷告到底能够改变什么呢？当然是改变我们自己，当然也是 以一种的这一个诗歌的语言来表达神是听祷告的神，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并不要在诗歌里面去口那个字眼啊。所以祷告能不能参与上帝施工？当然是可以参与的，因为上帝让这个他的子民就借着祷告成为这个工具啊。所以，奥古斯丁说，我们的祷告不是改变上帝旨意，而是获得上帝已经计划好要赐给那些祈求之人的恩典啊。所以，换句话说，祷告是我们的恩典，是我们的这个权柄啊。神说，凡两三个人借着他的名啊，这借着耶稣的名在那里聚集，神就在我们中间，神是听祷告的神啊。所以，是祷告是给我们的一种权柄，一种荣幸啊。好，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最后呢，我们做一个总结跟应用啊。生命记的第9、第10章呢，是把恩典神学推到非常深的地方。第9章的时候圣经说，我们之所以能够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们的公义，而是因为上帝的信实啊，也就是上帝的应许比我们的失败更加的坚固啊。第10章的时候，讲到这一位信实的上帝啊，向我们索要的不是宗教的这个表演仪式，而是一颗真正的真正的被塑造的心啊。所以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上帝的恩典比人的悖逆更深，上帝的要求呢比人的期望更加的内在啊。这两章结合起来呢，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不配得的这个罪人，然而蒙了不配得的恩典。我们对这恩典的回应，不是更多的宗教行为，而是一颗被爱融化的、愿意降服的心啊！神要的不是那些祭物，而是一颗心啊，这愿意顺服。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到，这个深哉，神丰富的智慧跟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啊！在这里呢，在生命记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不可深测的这个恩典啊。今天我们有个思考题啊，你有没有在某个属灵的成功或者祝福之后，有的时候心里就悄悄的升起，这是我应得的念头呢？生命记的第9章啊，如何帮助我们把这个念头放回到正确的位置上去？原来神在提醒我们，照我们的本相，我们那个是不配得的；照我们的这个本相，我们没有什么公义的。然而，这个神的应许是信实的，神信实的恩典，神信实的应许，让我们这些不配得的人得到了那不配得的恩典啊！我们一起来记一节的圣经，《生命记》第10章12节：以色列人呐，耶和华向你的神，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啊！感谢主的恩典啊！我们每天都有这个旧约的2章圣经的这个学习啊，从早上6点或者是晚上9点就开始有读经祷告，再是6点半、9点半的时候就有这2章的学习啊。那这个礼拜五或者是礼拜六的早上，我们有这个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这个第3讲人论认识新造的人啊。礼拜天我们还有这个专门的这个线上主日的崇拜。那对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刚才我们的同工为我们放这首诗歌啊，《照我本相歌》啊，刚才也是听了，也觉得非常感动啊。这首诗歌的，其实这首诗歌的作者呢，是一个长期受到这病痛折磨的一位姐妹啊，30岁出头的时候就因重病导致这个终身残疾啊，所以她没办法像一般人所谓的正常人一样参与这个社会教会的服侍，所以他内心一直有个挣扎，就是像他这样软弱无用一无所有的人，上帝真的接纳我吗？有一天呢，他碰到了当时这个19世纪有非常著名的传道人叫马兰啊，就倾诉这一份的挣扎。后来呢，那个传道人就对他说了一句改变他一生的话，那个传道人就跟他讲：“你就照着你的本相 来到神的面前啊。那这句话呢，一直在这位姐妹夏洛特心里生根啊。后来呢，大概在1835年的时候，他就把这份经历写成了这首诗歌，是造我本相诗歌。那后来有一些的这个布道家啊，或者是牧师传道人就把这首诗歌呢用在这个布道会上啊，所以这首诗歌后来就很多人被很多人这个传唱。那夏洛特呢，后来这个卧病无法起床啊，那他这首诗歌呢就不单是给他的这个安慰啊，我想也是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也有很多的这一个安慰或者是一个提醒啊。我们的本相没有什么善可以著称啊，也没有什么功德。也可能照我们本相也有很多的疑惑啊，有软弱，有怀疑啊。但是呢，既然蒙受了神的救恩，就让我们单单的来信靠我们的神啊。好，感谢主。我分享到这里啊，大家有没有一些的回应跟这一个提问，都可以在这个时候一起来啊。我们刚才这个聊天室里有一位肢体的回应啊，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好，谢谢，谢谢，谢谢 KK。
我的回应是，知道我们是没有不需要做什么，但是我们的内心需要敬畏上主，要爱，然后用心，最后才是一些那个，然后最后我还是回到新约那个耶稣提到的那个，我们要尽心尽意尽意尽力。全心全意全灵去爱我们的上主，在万有之上，这种新约跟旧约的呼应巩固了我们的那个信仰。以上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朱长老的这个回应啊，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记的这个经文啊，耶和华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谢谢。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有回应吗？
我回应一下这个，这个摩西他这里第九、第13，他提了好几个四十昼夜，他其实都是在为百姓的罪，然后到神面前四十昼夜来代求。我觉得很多时候，至少是我自己，就是这个什么进食就是进食、祷告什么的，很多时候更多的是为我自己。我这个是有些时候，哎，觉得不知道以后路怎么走了，还是会进行祷告。但是你说为别人的罪，然后呢是在那里为别人的罪代祷，这么个这个进食代祷，我还真没有过，真的是就是还没有爱人爱到那个程度，就是愿意为别人这样子来进食祷告，就是还是要求神真的是来改变我们了。改变吧。
感谢主。
谢谢。好，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有提问或者是有分享，都可以来交流啊。刚才那首诗歌啊，这个《照我本相》那首诗歌啊，其实也是那个美国的一位很出名的布道家啊，这个葛培理牧师在布道会上经常用到的一首诗歌。照我本相啊，乏善可陈啊！但是神竟然邀请我们啊，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好，就是我们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就好了啊。像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的啊，如果按照人的智慧来说，你们中间其实没有多少智慧的呢。按照人的这个刚强来说，你们中间其实很多人都是软弱的啊，但是神却拣选了软弱的，叫那些刚强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这个无用的，这个软弱的，这个让那些自以为刚强的人羞愧。
不是，我提个问题。
哎，好。
对，我知道，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神是要我们照我们的本相来到神面前了。 那我想提的问题是说，在教会，当我们自己是这样到神面前来说是没有错，但是当我们看到，比方说我们参加的某个教会，或者我们听到的某个教会，在服侍的人，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或者就是说，这个人好像在某些行为上啊怎么样，似乎有一些不符合圣经的地方，似乎有一些可以责备的地方。然后呢，看到这样的人在台上服侍或者什么时候，我们心中会不会有这种，就是说，那这样的人配得在上面服侍吗？或者说怎么样？就说对自己的要求跟对别人的要求，我们是不是会有时候这个怎么来说即使是也许是某些方面有瑕疵有什么的人在台上服侍，我们对这个怎么看？
谢谢洛宾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很现实的，在教会里面发生的问题。教会里面呢，大家会发现，在对服侍的人有很多的要求要做执事有一些的这个服侍年限的这个要求，你要起来这个进入诗班也有这个诗班的要求那么我们可能要有一些的这个观察跟这个分类，也就是说有的要求。可能是因为这个岗位上的某一些的这个特定的要求，比如说师班，那么对这个声乐上可能有要求，这些我觉得都是合理的。如果是教会的财务工作，那么要对这个财务比较熟悉的，那这一类要求，我个人觉得是合理的但是另外的一类的这个要求呢，其实是可以重新探讨的，比如说有的教会里面，如果你是离过婚的就不能够来服侍了。有的教会里面，你特别是对婚姻如果你是以前就是不是第一次婚姻的，也是不能来服侍。再比如有的教会可能，看到一个人他这个还在抽烟，比如说没有戒掉抽烟那些习惯，也觉得是不能够服侍。有的教会呢，还有很多的这个要停止圣餐的一些的纪律。可能，比如说，这个某某某，他不是在我们教会受洗的，我们对他不是很多的了解可能在圣餐上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限制。还有的教会呢，他觉得你的受洗是某某一个教会其他的这个洗礼的方式。那我们就并不一定认同那也有的教会呢，对这个你是牧师，但是不知道是哪里安定的等等，有些的要求我想呢，如果从这两类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第一类可能是也就是说按照他的恩赐来服侍具体的岗位，这个是可以接受、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按照这个他的某一些过往，或者是按照他无法自己的能力做到的，比如说这个，我个人觉得，如果是这个离异的这个如果过错不在于他，那么这些人当然是可以过来服侍的。那另外还有一些的话，这个如果这一个人，他自己就是有这个内心真实的挣扎，像使徒保罗也说这个，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其实没有一个人真正是完全了才来服侍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带着伤在那里服侍就是但是我们当然知道，如果我们是在犯罪当中。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就不是说以犯罪为乐的在犯罪当中，我们当然会有这个焦虑，我们会有这一个会要有这个认罪悔改。如果这个照我们的本相，我个人觉得是应该是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因为本身我们就是蒙恩的罪人嘛，对不对？特别的就不要为了一些过往的这个。过往的这个经历这个限制，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这个服侍神而且神所赦免的，神所医治的，为什么有一些人还要故意加一些东西来 得主呢啊，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服侍是神给的恩典，不应该我们再加上一些人为的这些屏障。
你同意同意。
其实教会呢，教会有些地方我觉得也是要被主耶稣来提醒啊，就是大家会发现，在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教会。会非常的对你友爱啊，邀请啊，然后告诉你，嘿，那些，那些过往经历不重要，你只要这个认罪悔改，就是新造的人，就来到教会，怎么样都没有关系。但是你已经是信徒了，哎呀，这个我们其实还是有这个罪的这个束缚影响，一旦好像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这个就会有很多的这个不能够翻身的那些的。残累跟压制啊，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我们这个重新来反省，重新来认识对待的地方啊，怎么样就是让更多的人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靠着他的行为啊，公义，而是因为神怜悯他，因为神的恩典也照样是临到他啊，这个是我们啊，我自己的领受了，
对，我觉得这个在教会里生活就很容易，又要进入这个律法主义，或者是这个就是要以行为来赢得，而不是恩典。就是其实比如说是像这个什么佩尔还没有信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责备自己，审判自己，觉得是自己没做好。其实我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罪疚感，那种感觉，觉得自己没做好这个，然后这个丈夫没有信主。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很，就是有一天，我一个还是在思想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神还突然对我说，这个其实不是你的行为能够让我丈夫来这个在这个来信主，而是完全是神的恩典，神什么时候。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什么时候临到他，他就信主了。我就是做好我自己该做的，自己好好跟随神，其他的就放在这个就在祷告中，不要给自己太这个那么多的定罪，因为这不是从神来的。这个一个人信不信主，完全是神的恩典。
谢谢素萍刚才的补充啊，其实教会里面还有一类情况啊，就是配偶如果还没有信主啊，有的教会也是不能够服侍啊，或者不能够担任某些的职分，其实这个也是一种额外的这种限制跟那个这个阻碍，其实我个人觉得，其实神让我们在他面前的这个服侍。其实有些时候真的是带着伤的这种服侍，我们有这个经历，患难、软弱啊、挣扎，可能神就是在使用我们这些的这个难处，让我们呢知道明白这样的一个难处之后，就去安慰，就去帮助那些同样经历难处的人啊。像摩西今天在以色列面前啊，这个《申命记》第9章里面隶属。以色列在旷野的这种应着景象啊，悖逆啊，其实并不是说让他们这个消沉下去，然后不来服侍了，正是提醒他们，其实我们站到神的面前，就是因为神的恩典跟信实，正是带着这样的一种记忆，包括伤痕的记忆，来服侍神啊。然后感谢主啊，谢谢大家一起，我觉得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有很多的这个新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收获啊。好，感谢主，我想时间也差不多啊，我们也可以就停在这里，大家一起来做回应的祷告啊。当然，如果你马上有这个问题提出来也可以啊，或者有机会在我们的这个群组里面提出来，我们任何时候都欢迎啊，欢迎非常真挚的、真诚的这种问题，或者遇到你自己遇到一些难处的这个回应，都非常欢迎啊。
请问我可以？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上帝的时间这个事情怎么理解呢？对，就是有时候在等候的过程中，或者知道有些难处放在祷告里面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回应上帝有他的时间，或者是每个人可能都会离世或怎么样，其实都是神所。有他自己的时间，就是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对，我想，所以你问的是指这个上帝时间跟我们时间的这个关系，还是今天这里讲的这个？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上帝的时间观跟我们时间观不一样，重点是在那个具体的这些祷告的事情上，还是在哪一个方？
对，应该是他是回应我所分享的吧，因为我说在上帝的时间，就是这个对方信不信主这样，他是回应这个问题，说
对，
出
我
去，
想，
很快。
我想，哎。我想，这里讲到的上帝时间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上帝的时间是指上帝的主权，也就是说，我们为某一样事情祷告呢，往往有自己的一个预期。我的丈夫什么时候信主，我们有我们的时间，觉得现在应该信主，或者有的时候现在好像还没有到信主的时间啊，等等，哎，这个上帝时间就出现了。我想有一个例子了，其实我们昨天在查经的时候，这一个有位肢体就妹妹啊，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消息，就她的这个二哥突然信主了。哎，我们之前也为她二哥有祷告，然后介绍，我介绍妹妹跟她的这个二哥啊，他们有一次去到杭州的时候，我们有蒋弟兄接待等等，我们也一直在祷告，一直在这个什么预备，但是。神就没有这个，好像按照我们看起来，没有听，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也不大觉得好像有那个预计的时间，他二哥什么时候就信主，哎，但是突然之间他二哥就信主了，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来讲，神的时间，神有神的时间，神的时间不是我们这个。不一定是我们预期的时间啊，不一定按照我们预期，这个时候该信的时候不信，这个好像没有想到要信的时候就信了啊。所以这里的这个神的时间，可能往往指向的是神有神的主权。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有的时候我们个人的这个事情，在祷告的时候，希望神什么时候应用我们，什么的，如果没有回应，可能神也是一个回答；没有回应的时候，可能神也是一个回答。所以。可能也是具体的事情，具体的来看待啊。在某一些事情，一个人是否得救之因上，那就完全在于神的主权。所以这里的时间就是指向神的主权。但是在另外一些祷告的事情上，神可能没有回应，或许这个没有回应就是神已经告诉你的时间。谢谢所有的问题。好，那我们就。
你好，我就是想问一下，这是在哪？我是在多伦多，
多伦多的 Linda。
我是在这个 Facebook 看的这个 Zoom，我然后有时间我就上来一下，好，
太
我就
好
给
了，
你
我们自己
好。
都不知道，还有伦敦的子民，你好，Linda 只是介绍自己是吗？感谢主啊！其实我很少用到 Facebook，竟然也可以有不同的肢体参与，我想这个也是神的时间，也就是说，当我那个时候。这个可能某一次分享，我想应该是唐老师，我跟唐老师同行的那个讲座的时候，我偶尔的有一次两次放到这个 Facebook 上面，我们的这个肢体在伦敦的肢体就看到了，或者说在那个时候我就期待这个在伦敦的肢体或者其他地方肢体上线，但是神似乎没有在那个时候开路啊。那今天我们也是没有想到的时候。原来也有这个来自英国伦敦的肢体就上线一起参加啊，我想这些也都是神的恩典啊。
你说的这个伦敦是指的加拿大的伦敦呢，还是英国的伦敦？
我可能刚才听错了，没关系，我只是举个例子来讲
你说的唐老师是指的唐从容老师吗？
对，唐崇怀。
唐崇怀，哦，是他的哥哥弟弟。
弟弟，
哦，我是听过汤从容的，他来多伦多过。好，谢谢。
OK，好，谢谢多伦多啊，那就是在加拿大啊，感谢主。
对对，我20多年前来，OK。
20多年了，OK，好，谢谢，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这个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多伦多，好，感谢主，都是
那
神
你
的恩
在
典。
哪里？在杭州？
我那个老家是杭州，我现在是在美西，加州，
加州美西，好，谢谢。
好，谢谢琳达姊妹，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大家可以凭着感动一句两句，简短的来到神的面前啊，因为耶和华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这个敬畏耶和华啊，遵循他的道，爱他，尽心侍奉他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经上的话语，借着《生命记》第9章，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这个败坏无用。但是你的恩典、你的信实让我们得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也让我们借着《生命记》的第10章，知道你所要我们要的乃是敬畏你，乃是尽心尽性的来爱你。感谢主的恩典，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